所以到毕业之后呢，又读了很多书。我想想，应该是在05、06年之后，我好像已经就主要转在用这个手机或者这类东西阅读了。因为那个契机是我出国了，应该是那会儿，买不到中文书，周围也没有中文书，很少吧。但是有电脑呀，是吧？网络下载，所以就下载这些书去看。当时那看的太多了，史蒂芬金的几乎所有作品都看了。还有一些像《资治通鉴》，应该是那时候看的，但是我这个时候没看完，好像就看到唐朝末年，看不太，不过也快到宋朝了哈，就是也反正也还行吧，《资治通鉴》那么强撑着看了一遍，还有包括什么，对，还读了大量的也得上百本的这种科普类的书，尤其痴迷的是相对论和量子力学，还有弦论、宇宙论这些东西，看了特别多这种东西，还有数学的书。对，还读了好多好多逻辑学的书，可能唯一的这个用得上的，就是最后来教逻辑学这样的，读了很多这个书。其实我觉得教什么对我来说没有什么区别。你觉得你如果现在，假如说党和政府派我去帮助农民养猪，我觉得我学一个月可以教的，虽然我绝对不会养猪，但是书本知识，书本到书本的转化那是有窍门的，就跟我从小都是属于这个叫什么高分。低能，低能的意思是说，可能这个科目我不一定会，但我一定能保证考试得很高的分，就这个高分低能，就是我大概知道它怎么出题。英语从来不好，但英语分数从来不低，因为那个故事阅读理解嘛，主要大分不是阅读理解嘛，阅读理解看了前三句话，情节已经猜到了，所以你问的问题我也知道是啥意思，就答就完了。其实英文本身没有看懂，就是都是。联盟代猜就这样的哈，语感就自称语感好是吧？其实啥语感呢？就是可能那故事看过而已，全是这种故事。那比如说有一个阅读页，你们都做过肯定，说一个人，他妈妈寂寞，老太太就他就买了一个金刚鹦鹉送给他妈，说这鹦鹉会说英语、法语、葡萄牙语什么八种语言，多么名贵，多么聪明伶俐是吧？然后最后就送给他妈妈。后来过一星期，问妈妈说："哎，妈妈，那鸟，那鹦鹉怎么样？"他妈妈回："这都是英语说的。"他妈妈说 "delicious"，delicious。你看，其实这个要点就在这句话上，是吧？这是个笑话，就 delicious 就是很好吃，就他妈给鸟给炖了吃了，当鸡那么炖了。但是我在初一、初二的小孩，我根本不懂这 delicious 是什么意思，而且考就这个词，考就这个点，这个阅读理解就是这个。但你这故事我早看过，早就看过了。看过多少种版本，我都能考证出来，这是从那个，就那个叫什么阿凡提系列故事集，最早从那来的，改头换面了无数个版本，就是你这个故事，所以我当然知道他妈妈误会了，还是欣赏，还是喜欢，还是什么？那这个孩子是心情是惊奇，还是高兴，还是悲伤，什么？那你当然会选嘛，不就这个故事吗？就这么个意思。所以你读书读得杂，读得博是有好处的，你就是等于你好像世面见得多。这个意义上的世面见得多，没有啥难得住你的。你看到这个人，你看一下大概就知道他是哪个类型的，是吧？是哪个类型的？看到这个男的，人模狗样的，瞅着挺好，段正淳其实，这就是一个暖男，只不过就是暖的人比较多这样的，是吧？一个坏蛋这样的，所以就是你有一种范式，你读的文学的书，文学的好处就在这儿，你读的多了，你会发现人确实就是那么些类型。它不至于只有 D、S、C 四种类型，但是说人也大概不会超过说40种类型，你大致是看得出来的。所以我经常有时候吹个牛，说我阅人无数，我没有见过那么多人，但我在书里见过很多人，那倒是吧？所以就这样哈，还有很多其他的杂书我就不多说了哈。信主之后影响最大的一些书，除了说圣经哈，一些常见的神学书都读过。然后像素的书，哎呀，这个点题了是吧？像素的书读了很多种，但是还不是他那些大部头的。往往你们说的那个，你说那四句话的第三句那个文化的那个，哎，那个影响挺多的。凯勒的那些书读了不少，因为又去香港听过凯勒的讲座，哎，就觉得挺好的，那个范儿，那个接地气和那个不失深度，哎，这个挺好的，这样子受一些影响。但影响最大的是亚伯拉罕·凯波尔的加尔文主义讲座，这个非常好。巴克认识神， 很好。最近我在读他主编的那套《士兵记》的解经，看完了，也很好，福音啦、教义啦这些联系都特别棒。然后就是读书会这一块哈，读书会从13年到现在，反正就是一周一本书，最多两周一本书，可能光这一块就好几百本了。所以我说那二岁之前的那就更多，就不多说了哈。还有一些别的书，比如去年看了一个叫做张寿臣相声选，哎，这个特别好，这个就是个相声老祖师，那个是属于第三代的那个张寿臣，他里边那些故事，那个汇聚起来的那个像民间搜集起来的一些民间故事，那个智慧太大了。哎，有一个叫画蜡签，哎，这个太特别好，你都应该看一看。你看了以后就会知道这个世界各种民间故事之间的那种横向联系。而这种智慧，就是一种孝顺的老姑娘和这个三个不孝的儿子、刁蛮的恶毒的媳妇儿和一个孤苦的老太太之间的这件故事，中国人的那种智慧、那种美好、一些险恶，哎呀，这就全都呈现出来，太好了。画蜡签，这是张寿臣讲过，他首先讲的，郭德纲是后来者，没有那个张寿臣那个有味儿，这样的意思啊。对。对，说到郭德纲，我曾经也跟别人分享过，我说无杂性就体现在你读书要么就读加尔文，要么就读郭德纲，千万别读中间的那些，最坑人的就是那些，因为中间那些就大致上来说就是没有经过时间检验的一些标新立异的一些装帧特别好的一些打造的是什么狗样的，其实什么也不是的那种东西特别多啊。我说上读加尔文下读郭德纲的意思就是类似于是歌，这是一个美国一个作家，我忘记谁说的了，他说过一句话，我是从他这儿学抄来的这句话，他的原话是说，我要么读文学书哈，我要么就读歌德的书，要么我就读那种最 low 的最俗的那种印第安探险小说，他指的那个印第安探险小说就类似于我们今天说的这个网络文学，他的意思就是说要么就最高你用最大的精力去仔细分析，要么就读这个最 low 的不过脑，你就是个快乐就读就完了，你也没有太高期待，就怕你拿那个最高的精神读了一个真正 low 的书，那就坏了，你还真进去了那些东西。所以我说这种无杂性的意思就是在这种分辨力建立之后呢，你这个肠胃就非常好了，你吃的东西不一定那么干净，但是你能够很自动的有一种免疫系统把它去弄出去啊，所以这个书的选择真是个太大的智慧。昨天我们说了一天这个事儿，其实也不是说清楚了，而且这事儿也说不清楚，它好它好在哪儿，它坏它坏在哪儿，是吧？啊，那你搞艺术的这幅名画，它好在哪儿，它坏在哪儿？你不懂艺术的，你再跟我说我也说不懂，是不是？同样，一个书它好在哪儿，它坏在哪儿，这不是那么简单的，就是黑白两个字就能说清的，啊。总之这个智慧就是从无杂性中建立起来的啊。所以说了这么多，归根结底你要说我就是整不懂这个怎么无杂，或者我觉得听着就乱了，那就回到一句话吧，圣经，就读圣经，圣经具有最高的无杂度，有最高的丰富度，是吧？又有真理在其中，什么都有，你真把它熟读了多少多少遍，你对圣经如果了如指掌，你也可以对人世间的绝大多数事情你都有一种认知，对吧？都会有一种认知。圣经说那专管闲事的如同过路揪住狗耳，你有没有觉得这个很形象？招猫逗狗聊闲让猫挠了，这个是吧，管闲事儿就这样的意思，对吧？所以就圣经那个智慧都很有意思，是吧？摇牛奶摇出奶油来，什么摁鼻子摁出鼻血，就这种状态，说很多这种东西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对吧？生活的小智慧，宏大的宇宙间的至高的真理，对吧？一些险恶的一些凶杀乱伦奸淫，一些圣洁无比的牺牲怜悯和爱，是吧？都在这本书里，那个风度那个广度，最冷的最热的最黑的最白的，对吧？最大的最小的，这里面都有。有一个作家叫木心，陈丹青很推崇这个人哈。木心的两本叫文学回忆录我也都细细的都看，我记得是 我家生老二的时候，我在产房那个病房陪护的时候看了这两本书的，当然是电子书吧，因为不可能捧着两本这么大的书看。这个木心在里边他就说，他是不信的首先，但是他极其推崇圣经。他说圣经里那些有一些段落太好太好了啊，他结果他举的这个段落你都可能很难以想象，他说的是列王记里边那个老先知和小神人那个故事。他说那个小神人被狮子咬死以后，圣经说嘛，看哪，人站在狮子旁边，狮子在驴的旁边。这个木心看到这儿就呀，那这拍大腿就不行了，这画是极品啊，你看这个画面感。其实我这个是不懂艺术，我就不知道这个人站在狮子旁边，狮子站驴旁边怎么了这句话，但是可能人家的大师他就看出来这个不得了了。要我说只能想到一种逻辑学的博弈，人站在狮子旁边，狮子不吃他，驴站在旁边不吃驴，那这个驴是那个人的是吧，哎，这可能有点什么隐喻，我会这么想。但是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会这么想，神学家会那么想，艺术家会那么想，文学家会那么想，圣经的这种丰富性是吧，这种伟大性。耶稣说的话那么简单，小孩都能听懂，但是再给你细抠一下，那为什么 iPhone 的人就有福了呢？你会发现这个话深极了是吧，没有办法去完全用文学理论去分析它，那就是有真理，有圣灵才能让你读懂的。所以就像有一个谁说，你吧就是一辈子你老农民，你就没有出过村，没见过任何世面对吧，没有任何外界的接触，但是你就是熟读圣经了，那么你这个人就是一个健康和正常的人，你就是对于世界的这些人情世故、人性之险恶、上帝的存在、自然界的美好、自然界的这些东西该认识的这些东西，你会有一个比较正常的一个判断，远比那种从小就学数理化，小说也没看过，更别说圣经，长大了以后整成的那种理科怪物，比这个要强得多，那个大概率是怪诞怪诞的一种怪物。变形记说的是这种人，那就是甲虫一样的人啊，那就是物化了的人，异化了的人，就是非人，说白了现在这种教育培养出的是非人，因为他不是用那种有足够丰富度和无杂性的东西来引导他和教他和读。所以圣经里面都有，看起来平铺直叙，其实有一种最深的浪漫和最朴素的华丽啊，就是很难形容那种福音体是一种什么样的一种感觉。也许中国的这种春秋左传那种言简意赅的东西略略于接近这个范儿，但是仍然不能跟圣经相比啊。所以而且我小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就会有一个习惯，就是只读死人的书，活人写的一般不看，也信不过。后来再大一点呢，更明确了，只读外国死人的书，中国死人的也不看了啊，除了说鲁迅了，就少数几本了哈，大量的不看。后来我发现，我这是神多大的恩典，多大的幸事。我现在说古典教育怎么来的，读死人的，读外国死人的，读外国基督教死人的是吧？那不就是这个道理吗？我只是读的不完全基督教死人罢了，但到后来也是加上主内的这些。然后你读的更多的就是死人的书，外国的书，所以我对翻译体非常熟悉，因此导致我自己写东西其实就是翻译体，说白了可能一点红楼梦，一点金庸，一点鲁迅，但大多就翻译体，所以写的不好，因为喜欢用长句子，因为觉得短句子这个话说的不精准，太过于追求数学上的精准性，所以句子越写越长啊，这不好啊，这个风格不好，因为用中文表达短句的那个跳脱是汉语本身的特点啊。但是我就可能从小对于这种古怪的人名啦、长句子越难的字越喜欢，拉斯格里尼科夫是吧，觉得很喜欢这种名字。一想起来说费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哎，就朗朗上口，觉得这个但大多数人说叫陀，就一个字就完了是吧，就叫陀就可以。其实俄国人名难记吗？我觉得不难记，你看多了就记住了，因为有规律，女的就叫娃，男的就叫夫，不是夫就是司机，女的不是家就是那就是娃就是什么，就这些东西是吧。 你就看看多了就明白了嘛。所以说时间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筛选器，它能把这些东西淘汰出来啊。为什么读外国书？就说一点，因为中国的书里没有人，没人性啊，他都是从外往里写，他写的都是外部的这人的一些动作一些东西，而西方的书就有人也有人性，更好的呢还有神性，是吧？所以它是立体的，这个跟中国画和西方画的区别都差不多。简单的说就是西方的那个油画有透视，它看起来是 3D 的立体的，中国这个画呢是扁平的，一个平面上的，它就会用大小远近大概的给你体现的透视，这比例也不对，是吧？就那样的，这个平面这个肤浅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所以中国的文学书没啥可读的，中国的文学书就是怎么讲呢，就是最好的点都是在那种揭露罪恶描摹罪恶形容罪的时候写的可好，说好事说不清楚啊，说人怎么去爱别人，怎么怜悯，怎么神圣，怎么救赎，说不了，因为他没有，他不能写他没有的事儿啊，他只能写他有的事儿。所以你就会看到《甄嬛传》这类奇葩的东西，这里边就把人性之恶那个宫斗那个险恶是吧，写得淋漓尽致的，光杀人的方式就多少种，光上吊的方式就多少种，甚至光做胎的药你从里边都学了多少种中药，是不是？这个能做胎，那个能流产的，你说这都是什么知识啊，这都是，是吧？它是充满了这种东西啊。所以说这个读书就是这样，说了半天大家往下自己念就行了啊。总结一下就是说，读书一定要够五杂，古典教育要博雅，要范围要够大。你要从小到大，我问你读书怎么样，你说我一共就读过十本书，那就谈不上了，这样本量太小了，对吧？你没法评价你这个人怎么样。你要说你每一年能读，就往少说吧，我去昨天说了个数字，说30本书，是不是？那么你20岁，你从6岁开始读书，你到26岁20年你才读了600本书，600本书，对吧？你速度要再快点，你到30岁之前你读了1000本书，你读了1000本书再来说读书这件事儿，就这个意思，再来说话。你说我再爱美食，你就去过仨城市，就吃过6个饭店，你说你是美食鉴赏家，你蒙谁呢？这是，对不对？你都没有读过1000本书，然后你说我对于读书的看法这些东西，这毫无意义啊，这个，是吧？所以我说这个读书要量要先保证，啊，然后我们呢要给他那个好的书去读，但是也稍微的给他读一点带疫苗的那个性质的，就是也很好，但是带一点不好的东西。让他有一点分辨在里边，逐渐的加强这个东西，好让他跟现实的这个世界去接轨。就好像说这个潜艇浮出水面的时候，从潜艇里边先到一个减压舱，减压舱把内舱关上，外舱门再打开，你再出舱，是吧？这个减压舱是不止一个的，可能有10个8个，对吧？逐级的根据这个孩子敏感的程度让他去脱敏，这样啊。所以呢这个就叫做一种无杂。可能担心的就是说无杂那你怎么讲中了毒怎么办呀，是吧？但是你要是没有听过噪音，你也不知道啥叫旋律，你没有见过垃圾，也不知道什么叫做美食，所以最终他要面对的这个世界，你要是培养目标吧，他最终要面对的这个世界就是一个无杂的看起来乱糟糟的世界，但是在那些表面上的纷乱之中，你还是梳理得出材料线索和意义，然后知道你要怎么行动，这是他永远要面对的事情，对吧？在纷乱的世界中找出那个规律和意义来，所以他还是从小要有这个方面的一些特异的练习，只是尺度微妙，就是要家长学校教会一起来去仔细的观察他看他啊，这个重要性。因为刚才我说的这个怎么什么什么，这就叫分辨，分辨力就是圣经说的这个 Hokmah， 就是智慧， 智慧就是分辨的意思，分别善恶嘛，对吧？你能分别出啥叫善恶，就是有智慧啊。而分别善恶本身不是错的，是在于人违背上帝的命令。所罗门向神求的那个智慧，神也给的那个智慧，原文就是分别善恶的那个智慧 Hokmah， 能够断案，对吧？这个智慧。所以文法重要啊，重要，一些基本的事实要知道。但是我们国家呢，是把一个文法呢极致化、病态化和纠结化的延伸到了初中、高中乃至于大学，到了大学还在记一些没用的东西。比如说你应该知道竹林七贤，这是没问题的，应该知道，但你说山涛到底是哪年死的，这个真的那么重要吗？是吧？包括你应该知道嵇康这个人，广陵散你是要了解的，但是他到底是在打铁，他还是在干什么别的，不知道可能不是太重要，这属于比较细枝末节的东西，对吧？这就叫分辨力。分辨力意思是你大概知道哪个重要，哪个不重要，哪个比较是要掌握的，哪个可能不掌握也无所谓，就是这种东西啊。所以昨天我们也说听歌嘛，歌什么叫好的歌曲，什么叫坏的歌曲，我们说了一些分辨的一些方式，有一些是拜撒旦的，对吧？有一些是精灵崇拜的，有一些是催眠的，是练瑜伽的这种东西。这个东西是潜移默化的影响你的，你能够分辨好还是坏。你真能分辨了好还是坏的时候，反倒不妨读一读坏的也没问题。就怕的是你不知道好坏，你还认为这挺好的，你去听，这就坏了，这是真正的坏了啊。好，所以这个就是说要读的书的范围，或者说给孩子们的读书，这个就到先分享到这儿，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感想啊之类的？我说这些的意思是说，其中的我还是说出结论来了，不是别让大家分辨了，是吧？结论就是，第一，读书的量要够大；第二呢，要有无杂度。你不能全是所谓的好书。昨天我们把好坏都列了啊，那个剧毒的那个东西最好不读啊，那一本也不读。我说的那个不太够好的就是外邦人一些东西，你是要读的，你要了解一下这个世界怎么一回事情啊。第三就是自由放任可能是弊大于利的。我现在回头想，我宁可呢从小没有读这么多书，是一个健健康康的比较阳光的孩子，不那么阴郁，是吧？就是爱登山，爱踢球，爱游泳，爱什么，爱骑车，是吧？身高体壮，然后呢血气方刚，是吧？炯炯有神的眼睛，谁打我我就干你，就这样的，是吧？你爱我我就爱你，你不爱我我不理你，我不害你，是吧？就是很阳光，很爽朗，很豪放一些的，然后呢娶了妻子呢好好的爱他的妻子，尽自己的责任，对吧？我不懂什么书，但是呢教会有事我一定冲，是吧？一定上。然后呢平常呢该做啥做啥，稳稳当当的，这才是真正的圣徒，人之极品。读了那么多书，如果不能够被神所使用，我觉得恩典就在我身上体现为他是被神用的。要不然这多么可怕一个邪教教主，第八个就出来了，是吧？这样的意思啊。所以结论就是这样哈，古典教育跟我这儿吻合的是不小心吻合，其实是恩典的，就是够自由，量够大，够杂，是吧？而且书相对来说也够好，我说了嘛，外国死人书嘛，是吧？也挺好，就是在不好的里面它是好的。那这个要我认为要效仿，就是教我们的孩子读书也这样读。但是不好的不是说就是说别失去了监管，完全放任他自己选，让他去经历，尤其放弃了家长对孩子的身体灵魂和精神的照顾，使得他自己这个小树长歪了。我其实就是那一度就是长歪了，只不过神后来又给你掰回来了，就长成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树了，是吧？中间带 S 型的这种，是吧？就是这么个问题。他要是从一直鼻子呱呱直直的，那更能被主所用，那劈开成了好木材， 结果我长成了这个了，你说这还怎么用啊？拿这个干什么？弯的，所以不能被神大用了，就是这个问题啊。因此总结的经验就是，坏的尽量避免，好的继续加强发扬光大。这是说读书范围啊，咱们可以有点分享了问题。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下，之后就会再说一说这个读书窍门的这个问题和方法的问题。